欢迎你进入今天的深度剖析。不管你此刻是在通行的地铁上，还是正准备泡一杯咖啡，开始新的一天。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想带你重新审视一下那些你每天都在做却可能毫无察觉的日常决策。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准备的资料那个跨度非常大，说实话刚拿到这些素材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好，确实是，从项目管理的隐秘陷阱，到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商业翻车现场，然后再到现代货币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视角，最后甚至落脚到了非常地气体的地方，社区建设。
听起来确实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个领域，但其实经过我们的梳理，这里面有一条极其清晰的底层逻辑。
对，所以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带你理清这条线索，就是说如何为你的项目，不管是一个创业点子还是个人的生活计划，去选择最合适的规模，以及如何打破完美主义的迷思。
还有更深层次的一点，就是探讨从我们个人的微小举动一直到政府的宏观决策，究竟是如何共同支撑起整个社会的那个信心的。
没错，不过在正式跳进这些惊人的商业故事之前，有一点我必须先明确一下。
是要声明一下客观性。
对的，我们今天会聊到关于政府职能，还有像现代货币理论这种宏观经济维度的内容，这些纯粹是对原资料中不同经济学视角的客观传递，
就是探讨，对吧？
对，旨在提供更多元的思维模型，激发你自己的思考。这绝对不代表我们对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经济政策的背书。
这个声明非常重要，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理解一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其实远比盲目去站队要有价值的多。
是这样的，那带着这种客观的视角，我们不妨先来聊聊资料里的第一个核心观点，也就是我想问你的，你觉得怎样才算改变世界？
很多人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发明了某种颠覆性的科技，
或者是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对，就是那种非常宏大的叙事。但资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接地气，甚至有点反直觉的观点，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改变世界。
这个祛魅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如果你剥离掉那些宏大的滤镜，你想你今天选择开车出门，燃烧了碳排放，你就在改变世界。
你决定生儿育女，你在改变世界。
甚至是在早高峰的马路上，你一脚油门超车，插段到了别人前面，这也是在改变世界。
确实，既然我们启动一个项目或者取消一个计划，哪怕再小，都会在这个复杂系统里产生涟漪。
那我们是不是理应以一种怎么说呢，更讲究策略、更引以为傲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儿？
对，就引出了资料里提到的第一个商业分析视角，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这个词儿听起来很学术，但说白了，做任何项目本质上都是在做排他性的选择。
也就是说，选择了 A 就没法选 B。
没错，当你决定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项目 A 的时候，你就永远失去了同时完美兼顾项目 B 的可能性。
这种选择背后的代价在商业史上往往表现得极其残酷。说到残酷，我们就得聊聊航空史上的那个世纪豪赌了，
空客公司的 A380 超级客机。
对，大约在30多年前吧，空客开启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们试图制造一架能容纳大约900人的庞然大物。
你能想象吗？把将近1000人塞进一个会飞的金属管子里，
太夸张了。
而且这种巨无霸对整个航空生态系统的要求根本就是颠覆性的。为了让 A380 能够起降，全球许多枢纽机场被迫进行了耗资巨大的改造。
我看资料里说，机场必须改变滑行道标示的大小。
还不止，他们得重新设计航站楼的防爆保护系统。
我的天。
甚至必须加固每一条飞机进场的跑道和廊桥设施，仅仅因为这架飞机的自重和翼展实在太惊人了，原有的基建根本承受不住。
结果呢？
到了2019年，在耗资超过25亿美元之后，
而且仅仅交付了大约100架飞机。
对，仅仅100架，空客就被迫叫停了这个大项目。更讽刺的是什么？就在他们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这头大象身上的这30年里， 市场变了。
是的，那些载客量在150到200人之间的中型飞机，比如波音787或者空客自家的 A35 系列，却在全球各地创下了惊人的销售记录。
所以反过来看 A380 的教训，它最让人痛心的其实根本不是那$250亿的沉没成本，
而是那失去的30年。
对，同样的$250亿，同样30年最顶尖的工程时间，如果空客没有把筹码全压在这个缺乏弹性的超级大项目上，而是投入到更高效、更灵活的中型飞机研发中，这能开发出多少好东西？
这就是极其惨痛的机会成本。这就好比啊，你手里只有一罐花生酱。
著名的花生酱备忘录。
没错，雅虎的高管曾经用过这个经典比喻。试图同时做太多事情，或者像空客那样把一个项目的摊子铺得太大，就像把花生酱抹得太薄，
最终不仅尝不到什么味道，还会导致资源极度分散，最终一事无成。
所以匹配资源的规模是一门极难掌握的艺术。资料里用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筹款的例子，我觉得特别直观，
你给大家讲讲。
假设你需要筹集一笔资金，一种做法是你去寻找5000个对你的项目一无所知，也不太可能捐款的陌生人，
就是光撒网。
对，把你的时间和精力像花生酱一样抹得极其细薄，寄希望于极小概率的奇迹。
这显然效率极低。
而另一种做法是集中你所有的资源、精力和诚意去深度调研，然后专门去打动5个极有可能认同你理念的潜在捐赠者。
答案显而易见，精准的深度投入肯定远胜过盲目的大规模撒网。
是的。
但我有个疑问啊，既然做商业项目，规模化难道不是所有公司的终极梦想吗？大家都想一上来就瞄准最大的受众群体啊。
这种想法很普遍，但极度危险。我们可以看看资料里提到的那个非常戏剧性的跨界翻车案例。
哦，柯达公司的那个。
没错，做胶卷的巨头柯达曾经试图进军桌面游戏市场，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规模错位案例。
我看到这部分资料的时候都惊呆了，柯达当时竟然找来了科幻文学巨匠艾萨克·艾西莫夫合作，
试图将机器人的概念做成一款谋杀之谜的家用录像带桌游。
我必须得说啊，这个点子在当时其实还挺前卫的。你想啊，玩家需要一边看录像带里的剧情，一边结合手里的纸牌来推理，
形式确实新颖。
而且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知名影评人希斯科尔和艾伯特甚至还录制了节目对这个游戏表示赞赏，虽然那期节目最后没播出来。既然有科幻大佬背书，点子也不错，柯达是怎么把它搞砸的呢？
哎，今天下班这路堵的呀，前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估计又得磨蹭半天才能到家。
我上周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了个东西，说是今天能到，结果到现在还没信儿呢。
柯达错就错在他们妄图把一个极度垂直的小众爱好硬塞进超级大众的渠道里，首先是预算上的严重错位。
他们预算给了多少？
区区$45万。
拍个带剧情的科幻录像带才45万，
这点钱根本不足以聘请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制作出能让大众买单的高质量视频内容，这导致产品本身充满了粗糙的硬伤。
就是内容撑不起野心。但我觉得最致命的还不止这个。
是的，最致命的是柯达内部不切实际的大厂思维，他们居然计划卖出2000万份。
2000万份桌游？
他们把这款需要高度专注、有特定圈层门槛的录像带桌游当成了像大众市场的番茄酱一样的日用品来卖。
他们甚至在奥运会期间砸钱做推军通话，然后你猜怎么着？他们把货铺到了沃尔玛、 Kmart 和 Target 的这种大型连锁超市的货架上。
这就好比用 A380 的跑道去停放遥控飞机，硬套大众市场的规模去运行一个小众项目，必然遭遇滑路梯。
确实，其实你仔细想想，柯达的跨界和空客的 A380， 他们犯了同一个底层的错误。
他们都丧失了对环境变化的韧性。
对，韧性。
任何庞大项目的启动，本质上都带着一种潜意识的傲慢，我们在预测未来。
傲慢的假设。
没错，当你耗时数年投入巨资去做一个大项目时，你不仅仅是在打赌这个产品能做出来，你更是在大胆假设，直到我们完工的那一天，这个世界的需求一点都不会变。
这种假设在现代社会太危险了， 因为现实世界充满了不可控的黑天鹅，一旦市场风向变了，这种庞大而且僵化的项目就无后回旋余地。
资料里补充的那个 QB 的教训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吉弗里·卡森伯格操盘的那个短视频平台Quibi，这简直是个反面教材大全。
他们狂揽了将近20亿美元的投资，
试图用单集几分钟的高品质短视频彻底改变整个一代人消费媒体的方式。
他们一上来就试图构建一个极度完美的闭环，砸重金请好莱坞大明星拍剧，却完全忽略了与受众反复互动、小步试错的过程。
结果项目刚一上线，直接一头撞上了新冠疫情这只超级黑天鹅。
对啊，大家都封锁在家里了，根本就没有通勤路上的碎片时间了。而且他们引以为傲的只能在手机上观看的硬性设定，本来是亮点，瞬间变成了最大的短板。
没错，大家都在家里看大电视，谁还要举着手机看几分钟的短剧？一旦遇到这种减速带，他们那个庞大而完美的系统完全没有缓冲和调整的余地。
短短6个月，20亿美元灰飞烟灭，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普遍的心理陷阱。很多时候我们在给项目疯狂打磨抛光的所谓完美主义，本质上只是一种掩饰。
怎么说？掩饰什么？
掩饰恐惧。除了像造飞机那种确保不坠毁的设计规范，大多数商业项目里的完美主义都是在掩饰我们对市场真实反馈的恐惧。你在给人们根本不在乎的细节打磨抛光，这只会拖延项目，耗尽预算。
不要被第一印象只有一词的谎言吓到，世界并不需要你想象中的完美产品。那既然不能追求完美，也不能一开始就追求大众规模，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专家给出的建议非常清晰，带着你的项目去面向最小可行受众。
最小可行受众，
也就是 smallest viable audience， 不要去试图取悦所有人，找到那一小群真正需要你、在乎你的人，赢得他们的信任，为他们服务，然后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去扩展边界。
等等，这里的逻辑似乎有一个悖论点。
哦，你发现了什么？
我们前面刚说了，要把注意力像激光一样专注，也就是不要把花生酱抹得太薄。但同时，为了应对像疫情这种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又需要保持韧性，不把筹码全压在一个预测上。
既要专注，又要分散，听起来很矛盾。
对啊，这不矛盾吗？
资料里解答了这个问题，正是杠杆的边界所在。核心在于，宏观上要有备用计划，就像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但在微观的执行层面上，对于选定的每一个具体小项目，必须倾注全力，像战将一样极度专注。
宏观分散，微观专注，这就说得通。其实啊，无论是搞砸一个录像带桌游，还是造出一架没市场的超级客机，本质上都是在动用资源，试图塑造未来的某种状态。
是的，预测并塑造未来。
如果我们把这种塑造未来的视角放大，从个人的微小项目放大到国家级别的宏大项目，事情就变得更值得深思了。这就自然过渡到了资料后半部分的 Q&A 环节。
这一部分其实是对上一集关于现代货币理论反馈的探讨。
没错，一位来自柏林的听众 Anupam 提出了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他问，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让人民健康、聪明且自信的环境，那除了在医疗和教育上投入，政府难道不应该也去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吗？比如道路、桥梁、高速网电缆。
这个问题直指现代货币理论中关于政府角色的核心。基础建设确实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资料中专家给出的宏观连线视角是，信心才是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信心？但我一开始看这块的时候有点疑惑，政府修路搭桥怎么就和大众心理层面的信心挂上钩了呢？
我们可以用资料里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现实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敢于背负几十万的巨额债务去读好几年的医学院。
因为他医生收入高啊。
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过去100年里医学院毕业生的成功记录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
懂了，就是这个系统一直运转良好，让咱们相信自己的投入必然会有回报。
没错，大众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认为经济会越来越糟，那么就算利率再低，投资也会停止，没有人会去贷款上学，企业也不会去扩张，
整个社会的齿轮就会卡死。所以，当政府投入巨资去修建一条高铁或者铺设覆盖全国的光缆时，它其实不仅仅是在搞物理基建，
它是在释放信号。
对，政府和社区大规模行动的最终目的，正是创造这种懊恼的期望，告诉大家这个系统是稳固的、有未来的，从而构建起全社会的信心。
但是这里立刻就出现了微观层面的破局难题。来自华盛顿州的地方民选官员 Carol 提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而是充满基层挫败感的问题。
是的，他说，在没有10亿英设施基建补偿的地方层面，地方政府究竟能做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绝大多数基层管理者手里根本没有国家级别的印钞机，预算捉襟减重，那他们还能有所作为吗？
专家给出了非常深入的解析。地方官员虽然没有宏观调控的工具，但他们拥有另一种创造可能性的超能力。
是什么？
利用空间建立文化。
文化听起来有点虚。
并不虚，你想想，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在数字世界里看似连接得很紧密，但在物理的地理空间上，人们的隔绝感其实是日益严重的。
确实，大家都不认识隔壁邻居了。
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天然的中心地位把人聚集起来，这根本不需要花什么大钱。
资料里列举了几个非常具体的细节展示，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比如重新建立图书馆的职能，把它变成一个纽带，把社区里的高中生和那些放学后需要辅导的孩子联系起来，
这就是一个极好的小项目。
或者设立一条求助电话热线，去接听那些饥饿的或者是单纯感到极度孤独的人的求助，
又或者仅仅是组织一场周末的农贸市场。
对，农贸市场，这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专家总结得太到位了。文化本质上就是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
当你利用地方空间将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面对面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杠杆效应的合适规模的项目，它同样能为社区注入信心。
真的，让我们把今天的整段旅程串联起来看看吧。
跨度确实很大。
我们从空客 A380 的沉痛的250亿教训聊起，谈到了科达45万的录像带桌游奇葩翻车，
然后剖析了奎比是怎么因为闭门造车而完败于黑天鹅的。
最终我们发现，为什么完美主义是你最大的敌人。最后又落脚在一条国家级的高速宽带和一场基层的社区农贸市场是如何殊途同归，共同编织起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呢？
那么把视线收回到你自己身上，无论你是在准备下一次公司会议的 PPT， 还是在撰写一篇博客，或者是在策划一个社区活动，请记住，不要把你的花生酱抹得太薄，
找到属于你的最小可行受众。
没错，找到那个适合你的项目规模，勇敢地向你的受众展示你那可能还不够完美的心血，并且在这个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保持足够的韧性。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资料之外但又紧密相关的延伸思考，供你独自回味。
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终极意义。
既然每一个项目甚至每一次微小的日常选择都是我们对未来投下的一张选票，那么请看看你现在的日常习惯以及你正在投入精力的那个项目组合，
他们到底暴露了你内心深处对未来的何种预测。
你每天的所作所为是在为一个充满隔离与恐惧的世界做准备，还是在为一个充满连接与信心的世界添砖加瓦？
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感谢你的聆听，希望今天的深浅能给你带来启发。继续保持好气，我们下一次深度剖析，再见。
再见。